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。赞美我上主，并歌颂他的名。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。
因父弟子一生神之名，我们一起来看关于祈祷。这是一个很枯燥的话题，因为从本心里边来说，可能尤其是对于男人们来说，跪到那里去祈祷会非常不容易。其实你们想过没有，怎么样去教育孩子，怎么样去教给你的孩子念经，怎么样去教给他认识天主，怎么样去带他来到天主的台前。因为作为父母，作为家长，对孩子的管教不仅仅是让他吃好喝好，不仅仅是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也要教给他做人，也要教给他怎么样真正的能够成为天主的儿女。这是很重要的一课，这也是最基本的一课，这是做天主的儿女必不可少的。不要只是说我很忙，因为上午我们读过一段圣经，说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。那么你所忙碌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价值？不要说我很忙，不要说我没有空，不要说没有意思。那么你认为什么有意思？其实长相厮守本身，按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说，是一个最没意思最没价值的事情。要坚持一辈子本身，其实就是一个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去想一想，说父母含辛茹苦要把孩子养大，至少要花20年的时间把孩子养大，儿子结婚之后就要去为自己的家拼搏，至少也要再拼20年。那么这个时候父母就60岁了，20岁、40岁、60岁。60岁的时候可能身体比较差了，条件也比较差了，没有什么心思来享受了，养儿是为了防老。那么在父母60岁的时候，孩子40岁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有孩子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精力去真正的用20年的时间以来，如同父母把孩子养大，孩子也来这样孝顺父母。做父母、做老人、做家长，天经地义的就是你去付出，不求回报。但是作为儿女应该知道有一份孝心，对于父母有一份还爱的表示，那么对于天上的父亲，对于天主也应该有一个尊重。与天主关系的最基本的表达就是祈祷，每天跪下。因为我们不是欧洲人，不是美国人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超前的一些祈祷的姿势，比方他们会坐下。他们在教堂里边，我记得有一个同学，他去讲他去欧洲，他说在欧洲的修士 会坐在跪凳上边翘着二郎腿来做祈祷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是在中国大陆，是在我们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修士去一个教堂里边翘着二郎腿在做祈祷，那么教友们会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？但是这本身与一个文化有关系，在他那个文化里边，他真正的能够用一个心来表达他与天主的关系，那么我们不去判断，但是至少从我们自己来说，与天有关的这一切都是要跪下的。那些人去庙里面烧香的时候，去拜佛的时候，去磕头的时候，都是很虔诚的，三拜九叩。不管他是因为什么，不管他是在求福免祸，不管说是他在求什么，但是表现一定是一个很真诚的。那么当我来表达与天主的关系的时候，也应该有一份真诚，不再仅仅是一个形式，不再仅仅是一个外表。而且承认与天主有关系，发现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，接受我是天主的儿女，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，这不是什么抹不开的事情，这是一份荣誉，这是天主给的一份恩典，这是天主给我的一个最大的礼物，我应该来接受，而且我应该喜喜欢欢的，高高兴兴的，我也要每天有一个表达。所以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每天跪到天主的台前，这是这个家庭接受降福的一个最基本的表示。如果大家能够聚到一起来祈祷，当然更好。即使大家聚不到一起的时候，至少每一个家庭应该成为一个祈祷的一个细胞，应该成为祈祷的一个小团体。不要仅仅知道为世俗去忙碌，为挣钱去忙碌，为生意去忙碌，也要知道为了升天堂而忙碌。不断的在提到这一点，说我是教友究竟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义，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内涵。我是教友就要在每时每刻都表现出来，不仅仅是在一年365天只有几个瞻礼的时候，不仅仅是说在一天当中会有几分钟十几分钟一个进教堂的时候，是用我整个的生活，甚至用我整个的生命来承认，来表达，来环抱。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祈祷。所以无论是口祷，就是我们说的念经，还是默祷，还是朝拜圣体，还是参与弥撒，还是其他的这些礼仪，都应该用心来参与。因为天主要的不仅仅是有100人，天主要的是每一个人的诚心，不要故意去分心走意，不要走形式。当我们来谈到分心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都会有，不只是教友，不只是修士修女，不只是神父，不只是主教，甚至连教宗都有分心，是一个很正常的。但是我应该怎样去对待，应该怎样去面对？其实很简单，打一个比方，在你看一个很精彩的电视节目的时候，来了一个朋友，一个好朋友，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你或者是邀请他一起来看这一个节目，或者是说你会把电视关上和他来谈话，你不会说一边看节目一边跟他谈话，那样很明显他知道你在糊弄他，你在走形式，你在敷衍他，你没有真心去对他。如果他真的是你一个最好的朋友，你一定会有一个选择。天主邀请我每天，尤其是在每一次祈祷的时候，都要有一个选择，到底是愿意和天主在一起，还是去故意分心走意。祈祷有很多种的形式，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只有跪下念经，比方会有读经，借着天主的话，借着听天主的话一起来祈祷，就是对天主的话有一个回应。 我们要学习来喜欢读圣经，喜欢读天主的话，喜欢听天主的话，喜欢听天主向我说话，而且按照我听到的，按照天主向我所说的去做。祈祷的另外的一个表达是歌唱，因为按照圣奥斯定说的，歌唱是双倍的祈祷，就是借着诚心诚意的歌唱能够表达我与天主的关系。看大家都快睡着了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。
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脸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，没有花香似往前，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，没有花香似往前，你爱何等地穿过身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心是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心是要跟随主，永不改变。
下午是比较容易打瞌睡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也应该来努力 虽然说道理不是最重要的，但是需要我们大家的参与，需要来配合。其实这就如同去祈祷一样，你要学习，当你分心走意的时候聚精会神，学习当你想打瞌睡的时候把眼睛瞪远一点。天主愿意看到我们的努力。其实祈祷是什么？祈祷就是说我不断的在努力。有人打一个比方说，如同宗徒们，他们乘船过海，但是遇到了逆风，怎么样？他们要拼命的去划桨，但是船可能向前走得很慢，因为是逆风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当耶稣来到船上的时候，船就会立刻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。我们要拼命的去划桨，我们要努力，要学习聚精会神，要学习让自己醒着不要睡着，要学习让自己不断的来听天主的声音。有另外的一个比方，就是说那个仆人等待主人回来的那个比喻，不管主人什么时候回来，或者是半夜，或者是拂晓，或者是清晨，当他敲门的时候，我要醒着马上给他去开门。那么这样的主人，这样的仆人是有福的，主人要去奖赏他，让我自己真正的成为不断的听到主人敲门声的仆人。祈祷就是我学习要努力，要奋斗，要尽心尽力，即使很枯燥，即使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所信仰的天主就是一个感觉不到的天主，他是无形无相的，但是他确实存在。他好像很软弱，其实他是全能的，他很刚强，只是他一般的时候不会显示出他的能力。他希望我借着信德能够与他去接触。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，天主在向我说话，来跟随我。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，因为父愿意把天国赐给你们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。你们要做地上的盐，做世界的光。就是借着听天主的话，我开始明白我的使命，我开始知道天主对我有一个什么样的邀请，对我有什么样的命令，对我有什么样的期盼。如同我愿意去看电视连续剧一样，如同我喜欢抽烟一样，如同我愿意哥几个聚到一块喝酒一样，我也要每天有时间来读天主的话，来读圣经，而且让我与我的家人一起来读经，让我与我的朋友一起来读经。不要觉得这些是一个很遥远的，也不要觉得这些是很渺茫的，其实这些很容易做到。你怎么样去教育孩子？其实在这一个方面，基督教比我们做的更多，他们走得更快。那些妇女们甚至年岁比较大，可能她不识几个字，但是她去会背一些圣经的章节，就会来跟你去讲。耶稣说了，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你应该来跟随我，因为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说了，我是善牧，我认识我的羊，善牧愿意为羊舍命，我应该去培养。虽然说可能我已经30岁，已经40岁，甚至已经50岁，但对这些对天主的话可能还很陌生。我要去培养愿意去听天主话，愿意大家一起去读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。天主的话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，天主说有人就有了人，天主说你可以进来和我一起享受主人的福乐，天主也可以说你到 永活里去吧。我愿意听到祝福的话，那么我要按照天主的要求去做。所以这里还要提到另外的一点，就是说每次在弥撒当中来读经的时候，圣道礼仪的时候，我应该用心的来听，用心的来听，无论是旧约还是书信还是福音，我应该用心的来听。另外的一个祈祷的方式就是礼仪，接着弥撒，或者是接着其他的这些礼仪，洗礼、婚配，或者是病人富有，或者是监证，甚至或者是说借着办告解，每一个礼仪其实都是我与天主相遇的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而且每一个礼仪都是一个祈祷的一个很好的表达，借着姿势，借着动作，借着言语，能够来表达与天主的关系。所以我应该用心的来参与，比方弥撒礼仪从进堂咏开始一直到弥撒礼成，我都要全心的来参与。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，第一个我们很谦逊，为什么？因为总喜欢站在后边。如果是堂里面有弥撒的时候，如果是有一个地方举行弥撒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习惯总喜欢站在后边，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而且甚至如果神父声音比较小，可能你都听不到神父在说什么。第二个习惯就是去的会比较晚，你已经开始一部分了我才赶到。第三个习惯，不太喜欢去领圣事，不太愿意去办告解，觉得没有什么用，不太喜欢去领圣体，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用。也许不是我们这些人，也许是其他的人，但是也许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这一个样子。其实参与礼仪是在就是说情况允许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边，我用心的来参与，我要去听，我要去看，我也要去举行，借着言语，借着姿势，借着动作，能够来表达，能够来发现在礼仪里边所隐藏的一个更重要的意义。我们来看几个地方，看耶稣的祈祷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，1600页，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，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，1600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在这几天，耶稣出去上山祈祷，他彻夜向天主祈祷。好了，就这一段，就这一节。耶稣出去上山祈祷，他彻夜向天主祈祷。彻夜向天主祈祷的目的是为了选立门徒，因为后边提到了他要召选十二个人。耶稣上山祈祷，耶稣彻夜去祈祷。我们还要提到另外的一点，就是关于朝拜圣体，不要觉得很麻烦。有的时候朝拜圣体就变成圣歌连唱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还有一个，一个后边再接一个，因为觉得静下来的时候，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就很麻烦，就很枯燥，觉得很没有意义。其实很简单，一份真实的友谊 需要一个面对面的陪伴，不仅仅是说很多的话。一份真正的爱情，夫妻关系，是需要两个人静下来。所以家一定不是一个乱糟糟的地方，一个乱糟糟的地方不是家，至少不是一个理想当中的家。一个总是有声音的地方并不见得是家。一份真实的关系要跨越声音，要超越声音，要超越礼物，要超越有形的这一切，让这一切变成一个无形的，一份无形的关系才是一个真实的。祈祷是一份最真实的关系，这一份关系就是让我来发信德，耶稣我相信你在这里，耶稣我相信你在圣体内，耶稣我相信你爱我，我相信你在等待我，我相信我与你有关系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我相信和你在一起是最重要的。就是我自己默默的来说，我默默的来向耶稣说这些话，这就是朝拜圣体，这也是默祷。因为祈祷分为两种，一种叫口祷，就是用口舌，而另外一种是默祷，就是默默的，或者是一个人，或者是一个团体，默默的来向耶稣说话，默默的来留下来在耶稣的台前。开始学习喜欢祈祷，这是我说我信的一个有形的表达，第一个有形的表达。因为我说我信不仅仅是说我作为一个教友应该很有爱心，每个人有需要我要去帮助他，用钱我给他钱，需要出力我去付出，不仅仅是这些。当我说我愿意信，我信天主的时候，首先有一个表达就是借着祈祷，因为我要在祈祷当中肯定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，才能够在人身上，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身上来证明这一份关系。